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吴爽，又和你相逢在长夜的牵引节目里了，再次谢谢你的到来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现在还没有入睡，是不是还在为你的孩子忙些什么呢？是不是还有他们的衣服没有洗呢？还在为家人明天的早餐提前做些准备呢？天下做父母亲的辛苦，只有亲身做了父母的人才有深刻的体会。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孩子们的节日，然而一个孩子的成长是那么的不容易。说到养育孩子，有一次我听到这样一段话，字字句句都流露出诚挚的恳求态度，说：宝贝，你知道妈妈说了什么，可是你不肯听话，现在我要打你。宝贝，你知道妈妈不是生你的气，我是要帮你学会顺从。这个宝贝面对纠正却沉默不言，因为他是一个洋娃娃。那妈妈是谁呢？是四岁的一个女孩，而他这话显然是跟妈妈学的。小家伙从妈妈管教他的方式中学会了管教娃娃，而他在模仿妈妈。妈妈当然知道女儿和娃娃不一样，于是当自己的孩子有错误的行为时，他会觉得自己孩子的心中与本该做的会产生冲突，善与恶会在他的心中交织着，于是有了教训洋娃娃的那一幕。
世界，我一步一步向
亲爱的朋友，假如我们注意听这四岁小孩所说的话，在这扮演的管教中，他清晰的思路和亲切的态度使人印象深刻。我想这些话小姑娘已经听过好多遍，她把台词复述得很好。当她告诉洋娃娃要预备接受管教的时候，语气坚定，没有愤怒，目标也很明确，就是你要学会顺从。这个模仿的小妈妈的态度，不论是看起来还是听起来，完全没有虐待孩子的样子。可是当今社会上的许多人却用体罚以使养育，有时形成残酷的虐待。不过用杖责来管教的方式今天仿佛已经不流行了。人们生活在高举人权和尊严的时代，责打儿女被认为是野蛮的行为，而且很多关于用杖责罚的问题萦绕在人们脑海里。比方说，他要达成什么目的？真的需要用杖吗？没有更好的方法吗？他的背后有什么观念呢？他是不是会让儿女恨我们呢？
上帝在母腹中孕育了一个独特的你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扮演你的角色，所以你要活出属于你的精彩。
美丽的夜里让我得见你，耶稣，让我的心里充满
酒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，让我们一起走出黑暗，迎向那光。长夜的牵引，
主我要拍手赞美，开口赞美，跳舞赞美你，让我们感受你的爱，感受你同在。主我要拍手赞美，开口赞美，跳舞赞美你，让我们感受你的爱，感受你同在。
长夜的牵引。亲爱的朋友，谢谢你一直的收听。作为女儿的父母亲，我和爱人也总在考虑一个问题，究竟什么是孩子最基本的需要？如果一个孩子天生在道理和伦理上是中立的，那么他们就不需要纠正，而需要指导，不需要管教，只需要说明。然而事实是，儿女天生就不是伦理和道德中立的人。圣经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孩子的问题不在于缺乏知识，而在于其罪性，他本质上是个罪人。在那个最甜美的小宝贝心里，有些东西是恶的，如果能开花结果，一定会带来败坏。而杖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功用的，它针对孩子内心的需要，这种需要单靠谈话有时候是不能对付的。圣经箴言书22:15那里说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神说，孩子的心里有一些错误的东西，愚蒙迷住了他的心，所以要除掉愚蒙，否则会使孩子陷入危机。亲爱的朋友，这观点你怎样认为呢？
妥协真理的教训，主啊，我们谦卑悔改，主啊，我们定义向你回转，你所疼爱的，你责备管教，你所寻找的，你坚固保守的伤的，你至少生出的果子的伤的，你得着生命的冠
有一颗愚蒙的心，这可能就是为人儿女的小家伙们天生的本相。他可能很巧妙地隐藏在一簇杂乱的头发下，或在婴儿的笑容中。因着愚蒙，他们拒绝被纠正，抗议你想管他们的企图。看看一个小婴儿在冬天挣扎着抗拒戴帽子的情形，你就知道连话都不会说的小孩都会坚决地抗拒管教。愚蒙迷住了他的心，你如果纵容他，十四五年之后，他就会变成一个不服任何人管束的反叛青少年。神命定用管教的杖来处理这种情况，但是责打孩子时，你的态度必须合乎圣经教导。责打能将愚昧从孩子的心里边赶出，让孩子迅速又真实地经历肌肤之痛，不再执拗，变得顺从。但杖责必须在适当的情况下进行，父母亲不能借着管教把怒气发泄在幼小无助的孩子身上。
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。一句说的何意，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一句话说的何意，滋润人心美好无比。
一首诗歌拨动了你的心弦，
当你孤单的时候，
总有一首诗歌让你泪流满面。
他是我的主，为我钉在
诗歌里有真实的故事。
主，我要遇见你。
故事里有生命的改变。
自从遇见你，我的生命中有了改变。平凡的梦想，
长夜的牵引，期待着你的分享。
在耶稣里，我们是朋友。
电邮请寄 chang@liangyou.net。
这里是长夜的牵引，亲爱的朋友，谢谢你一直的陪伴。六一儿童节的长夜里，吴爽和你聊聊要不要用手中的杖打孩子的屁股呢？尤其是在他不听话的时候。在正确的动机下，管教的杖责行为为孩子带来智慧，他及时的警告孩子叛逆是愚蠢的，同时适当实行管教也是孩子的心谦虚，更容易接受父母的指导。责打能使孩子顺从下来，接受赐生命的话语。希伯来书12:11那里说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每个孩子最后都能学会顺从吗？是的，箴言说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当然，这手中的杖责必须由父母来执行。所有主张使用杖责的经文都以保护亲子关系为前提。就比方说，学校的老师不能责打孩子，那是会出问题的。为什么呢？当老师责打孩子的时候，责打的意义就被扭曲，因为这样的行为仅限于亲子关系。要知道，父母亲不仅责打孩子，也会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安慰他，带他去儿童乐园，记得他的生日。而责打若由其他人来执行，意义就大不相同了。父母亲责杖孩子的时候，心里边是满了深深的爱和期待的。
Yeah.
感谢你收听今晚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面子统统放下，哒啦哒啦啦哒哒啦哒啦哒，让我们一起祷告，把坚持放下，哒啦哒啦啦哒哒啦哒啦哒，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
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
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
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
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
做点改变也是挺浪漫的，
让我们